我们是不堪不配的人，但是主，你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智慧，一直在引导着我们。主，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给你。当我们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越过人一切的缺乏、有限、软弱，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恩典，用你自己的大能来启示你自己的话语给弟兄姊妹，照着个人的需要。主，求你向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恭敬的交托给你。求你与我们在线的或者还没有上线的弟兄姊妹同在。我们愿你得回一切的荣耀。听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今天之前是由联姻远林弟兄还有敦明一起带我们来学习。那今天晚上轮到我了，有点紧张，大家为我祷告好吗？那我先来我做了一下 PPT 哈，那我 share 一下 screen。好的，请大家能够看得见对吗？OK，所以前面呢，弟兄姊妹前面讲了几个人物，尤其已经讲了那个亚伯拉罕，还有以撒和雅各。那么我下来被安排就是我会讲这个约瑟哈。那我们也参考了蛮多资料，实话说这个资料非常多，我努力的想要把它整合下来，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有限，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也不全面，甚至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准确的。如果大家看见，那么自己就是根据自己里面的学习来调整，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是负责37章到50章讲到约瑟的故事。那约瑟，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都是一个很喜欢的人物哈。我记得我在特会的时候。当时选你最喜欢的人，我就选了约瑟，很快就被人家猜了。那约瑟他是一个父所爱的，约瑟也像一个得胜者。约瑟在我们里面也预表了一个主的这种很多生命性情很他的经历都很像主所以约瑟呢这个人物他在故事里面呢，我想他的情节非常的跌宕起伏，也非常的精彩，应该说。我们再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它的故事性是非常强的，也不难的啊。那我想我们，我大概因为给我的时间是2周不到，所以我就大概整合了一下。那么这里我摘下来的东西就大概有个内容纲要，37章到50章哈。所以大概的内容纲要可能是我们之前每一天发上来，或者有一些可能会并成2章一天来学习，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大概的一个主题是这些。那么我呢，就一章一章稍许来跟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那我大概的内容不会讲很多，因为我想平时发了努力的发了挺多，但是我今天就大概再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会讲到那个要字啊，要节我就没写下来，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要字，比如说约瑟他是那个做梦的，我们讲到约瑟的一生一直跟梦有关系。那么在37章里面呢，它主要的事件就是讲到了约瑟呢是父所爱的，然后呢，因为他常常报告他弟兄的恶行，然后因为父亲雅各的偏爱，然后他做了2个高升的梦，然后让他的弟兄非常的嫉妒他、恨恶他，甚至动了杀机，甚至要把他卖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37章里面发生的故事。那当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约瑟当时报告他恶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什么样。就是对一个恶有感觉的人，是一个健康的，是一个正常的人，就不会是对恶没有反应的很冷漠的行为。当然，约瑟当时报给巴巴的时候，我想他才17岁的话，应该来说他还是年纪比较轻，不经世事，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润色。然后呢，就很简单的把哥哥们的恶行报给巴巴了。然后哥哥们对他也蛮讨厌的，就大家觉得他总是打这种小报告。但我想，因为如果自己比较年轻又不能 handle，然后对哥哥们又存心也没有太复杂，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可能就简单的报过去的话，然后可能觉得爸爸可能可以管教或者纠正这些哥哥们的行为吧。所以我想， 他是一个对罪有感觉的人，他是一个比较正直善良的一个人啊。那当然，雅各的偏心呢，这个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偏心带来的伤害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很多时候，我想我们人很难做到不偏心。就好像我们读完所有约瑟的故事，我觉得约瑟这个人特别好。如果我有个孩子像约瑟这样，我想我可能也会偏心，因为很自然，你的天然人的倾向，你就会喜欢他。啊，但是在偏心的时候，就是一碗水要端得平。就是如果这种偏会产生对周围的另外其他方的伤害的时候，我想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爱，也是出自于人的爱。啊，然后呢，因为雅各的偏心给约瑟做了彩衣，所以哥哥们就很嫉妒他。然后后面约瑟在做了一个梦的话呢，他又很简单，他没有想到啊，哥哥们就会觉得哇，你要高估我们啊。然后呢，哥哥们就更加的不喜欢他，所以他里面讲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罪，就是嫉妒啊，然后讲到了恨。那么我们也知道，恨人好像主说就相当于像杀人一样的，那确实他会带进一些行为来啊，本来他们也想把他杀掉啊，那后来流便出来阻止，把他放到坑里面，然后呢。他们的嫉妒，最后犹大呢又献祭，说把它卖掉，卖给这个米甸的商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对这个嫉妒的罪有一些的思考，为什么会产生嫉妒呢？当然，一方面，这种偏心的带来可能会产生一个嫉妒；第二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增进跟攀比啊，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可能也会导致这种嫉妒的产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需要被校正哈，我们的三观都必须要被归正之后，以至于我们可以防止这个嫉妒的产生。那当它一产生的时候，我们要被光照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是一个被攀比完的，然后产生的嫉妒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逾越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被归正啊。所以我想，我读到这章的时候，我比较。能够觉得在生活中实行的话呢，可能就是嫉妒的罪。我们知道它可能产生的一些原因，然后它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我们如何去防范啊？所以也讲到的爱里面呢，要对罪有感觉，爱不是笼统的，不是没有界限的，不是没有原则的，需要合乎圣经的原则，好吗？那么这是37章，然后38章。他的要旨是说他比我更有益哈，是犹大对媳妇他玛的这个一个评价，那也作为我认为是主要是讲到这件事情，所以38章的主要事件是讲到犹大他的长子跟他的次子，他长子尔跟儿男呢，因为饿，耶和华就让他死了。然后犹大按着原来的这种兄终弟及的传统呢，他应该把他的三子哈，就是在给他的媳妇。但是犹大因为觉得就是这个媳妇好像就有这种克夫的情况，他很怕他的三子，他的儿子示拉再失去，所以呢他就没有给他，然后就叫这个他玛回婆家回娘家去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犹大特别的自私，也特别的无情，因为他一方面呢，不让他家在他玛在他家继续待着来供养他的生活，因为以前的女人，我相信，如果没有一个富家的话呢，就可能很难自己生活。第二个呢，他又说他承诺说，等到示拉长大后会把他示拉给他。那么又不给这个他玛有婚姻的自由哈，然后又让他回娘家，所以我觉得犹大真的是，我个人觉得他蛮自私的。当然这里面还讲到了犹大他招妓哈，他跟着他的朋友，然后就离开他的兄弟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他就以为那是一个妓女，然后他玛确实他的有个动机，他希望为这个犹大他们这个家族能够留后，所以呢他就打扮成妓女，那么让他玛就是有机会怀上孕。然后后来当这件事情被捅出来的时候呢，犹大又很自义的，好像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站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制高点，想来审判他玛一样，要把他烧死啊。当然后来他知道了，其实他玛是从他怀的孕，他有很多的身份证证明。然后呢，虽然他玛用的这种方式不对，但是至少他玛就是用那种很无私。 那然后他有个比较简单的动机啊，来就是为了为这个家族延后的这种做法，所以犹大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羞愧，于是他也敢于去承认说他比我更有益，他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生命中的丑陋，然后他开始悔改，承认自己的行为哈。我觉得这是对犹大来讲他的生活的失败，然后直到他有一个回转哈，是因为他媳妇他玛的缘故。那所以我想在这章里面呢，我觉得有几个就是可能会被提醒的，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罪，神一定会审判。像犹大的孩子，他因为恶而死，就是耶和华看为恶，然后就让他死了。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惧怕神的审判，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要去作恶。当然，后来像犹大，他虽然不好，但他悔改，他蒙神的恩典赦免，他可以继续，包括他嘛，甚至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的女人里面，她是其中一个。那么，当然犹大的问题呢，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离开了他的弟兄，那我们就想到了，就是当你离开教会、离开肢体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守望、这个互相之间的保护就容易失去啊，然后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来同化。所以我觉得，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来，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生活，在肢体之间彼此的守望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第二个，因为犹大的长子跟儿男他们的行为。我个人从后面包括犹大就是找妓女的事情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榜样或者一个长者的榜样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是蛮要紧的。比如说儿男他本来应该履行一个责任的，可是他占了便宜却不履行责任，所以耶和华也让他死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犹大呢，他不信守承诺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要对别人夸夸其谈做不到的事情，随便去信守承诺，然后最后因为自己有利益的损失的时候，又不愿意去执行自己的承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让自己失信一个信徒，我个人认为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犹大如果按着他原来承诺。他马的，他应该把士拉长大后就给他，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当然他马的话呢，他虽然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他的方法方式不值得我们去效法因为虽然他有很多的牺牲，他牺牲他的感觉，牺牲甚至要面对羞辱，甚至可能要丧失生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总是有办法，不是要用人的办法。当然，神在人的软弱当中，还是给人有开出路，还是给人有机会，仍然使用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感恩的地方所以这是38章，然后39章呢？我想它的要旨是比较明显的，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那么他讲到的主要是在波提乏家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前面那一段就特别提到，因为神的同在呢，约瑟在波提乏家做家宰的时候，他蒙神的祝福，然后尽都顺利，对吗？然后呢，后面事情的发展好像他处处有点转机，可是很快他就落入一种试探当中，一种诱惑当中，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开始来色诱他然后呢，约瑟因为敬畏神，不愿意得罪人，更不愿意得罪神，然后呢，抵挡这种诱惑的时候呢，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然后下到监狱里面。那我想下到监狱里面，里面的文章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约瑟的哭泣或者约瑟的各种各样的苦读埋怨这些的，他是顺服。然后呢，他讲到在监狱里面，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神的同在仍然在那里然后甚至人家把监狱的事务都交给他来管。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神，我们要抵挡诱惑，好像我们。在新约那边说，我们要少年人要逃避这些，这种试探、这种环境的时候，要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一样的。所以逃避试探，很多时候逃避这些诱惑的时候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靠自己去 overcome，去胜过它的话呢，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至少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诱惑的时候，我们要有警觉，然后呢，要来靠神来胜过啊。所以我想，约瑟虽然下到监里，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作恶被下监，他是因为敬畏神，他受苦那么神也鉴察，神自己也保守，也看顾他 所以我想，再有一个就是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约瑟啊，如果有耶和华的同在呢，他就是那个蒙神的祝福，尽都顺利啊。其实神的同在不仅仅是在顺境时外面的这些顺利和蒙福，也是在逆境时里面的因着全然的顺服和依靠而有的平安和盼望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被一种所谓的恩典神学或者成功神学。来过一个不是很健康、很平衡的这种生活哈。我们就算在逆境当中，我们内心是平安的，我们是存着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鉴察、必保守、必看顾我们啊。所以这是39章。然后40章的话呢，我觉得我就是我用的这些要字不一定跟我参考资料，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讲到我们都会用杨振宇的一个圣经课程或者查经大全里面的资料，有些时候我会自己调整哈，所以在40章里面呢，我觉得他的要字呢，就是讲到敬望了他。啊，那么这件事的第40章里面讲到的，就是约瑟来为九正和善长解梦。哈，那么他首先讲到了这个九正跟善长呢，因故被护卫长被下到护卫长的监里面去。那还有后面呢，约瑟就开始为他们来解梦。然后呢，这个梦当他实现了之后呢，这个九正没有按照原来他答应约瑟的来托付，他竟然把他忘记了。然后好像神在环境上也没有带领约瑟出监，来平反他，好像神似乎也忘记了，所以后面约瑟又持续的在监狱里面待了2年，所以当我读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说因故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事情不是碰巧，所有的环境呢都是神。叫万事调动万事来带领他的儿女，然后朝着他的指引面来前进。他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失控了，到后面想要去补救，要去挽回一样的，不是的。神知道人会有错，但是在人的错当中呢，他仍然有办法，照着他美善的旨意，照着他的全能，照着他的智慧把我们带到他的指引里面来。所以神是完全掌控的。然后呢，当然在约瑟他的这个难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难处是蛮大的。他下到监里，他本来为奴，能够当一个家宰的话已经很好了。可是他现在下到监里面，好像是永远都没有机会得到自由、平反、返回跟自己的家人相见，而且这个难处还是蛮长时间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当我们信徒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如果我们自己本人在一个很大的难处当中的时候，其实神是要让我们来学习信靠他、顺服他，还有包括忍耐的功课啊，这是在个人的层面上。第二个呢，当然在一些极大的难处当中，我也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也有点偏，就是说啊，我就依靠神，我谁都不交通，谁都不去找。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一些肢体里面，会兴起一些属灵的同伴。有时候我会寻求弟兄姊妹的帮助，比如说我会，跟他们来讲我的难处，然后我知道他们可能不能解决我的难处，但是因为他们的陪伴、他们的倾听，他们的带导，我就觉得我很受帮助，然后陪我度过这些。所以神在帮助我们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在学功课的当中，很多时候也透过身边的这些肢体、这些属灵伙伴，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和经历他自己奇妙的作为所以这是40章。然后41章的要字，他说，解梦，当约瑟说解梦不在乎我，神必将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所以当这章讲到约瑟为法老解梦的时候呢，然后法老后来就让他高升成一个埃及的宰相，治理通国，然后如何的来处置这个丰年跟荒年。那我想在这里面呢，我觉得约瑟有一点很好，他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他没有因为自己第一次解梦，然后就觉得我的恩赐比别人厉害，我就是有这种神奇的，然后来抢夺神的荣耀，他不是的，他说不在乎我。不在乎我，虽然他在难处当中，但他仍然经历神的同在。他认识神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所以他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然后法老对他的就说：“神的灵在他里面，对吗？”所以当一个人他有一个正常的跟神之间的 关系，然后呢，他能够活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光有盐，能够驱走周围的黑暗，是让人家能够看得见，是能够帮助和改变别人的一个生命啊。然后呢，当然神也赐他智慧来处理这些荒年，如何做准备，好像在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储备一样的哈。我想就是我们。讲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自己没有很多的预备啊，然后在环境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面临一个很难去 handle 的局面一样。但是神却给约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呢，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整个如何说约瑟如何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但是有些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其实有些时候不是靠约瑟上过什么大学或者接受过什么样的培训，当然他在里面的一个监狱里面的环境，接触的都是那些王的囚犯、那些高官、那些特殊的人物，他可能也懂得很多，所以神让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充分的预备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无用的。但是原来神都是在预备这一路，是为了将来约瑟能够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当然后面我有讲到约瑟生了两个孩子，就是一个是马拉西啊，一个是以法莲啊。那么他也特别讲到了约瑟他给他们取名的时候呢，这种属灵的这种光景或者他的成长，就是他要学习饶恕和忘记。啊，过去他兄弟对他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伤害啊，然后呢，神又使他在受苦的地方能够昌盛。所以当约瑟在受伤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虽然时间很长，但是约瑟是一个情感非常浓烈的人啊，是一个很有爱的人，然后是一个很敏对爱很情感很深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觉得伤害，不可能一句属灵的话说啊，你就饶恕他就饶恕了。我相信他里面有许多的这种挣扎，但是呢，面对这种挣扎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选择。我可以继续的活在这种苦读当中，这种伤害当中，我把自己关起来啊，有一天走到抑郁症啊，还有更多的出去呢，谁都不理的那种脸长长，谁都欠他一样的。但他可以选择饶恕啊。如果当他认识到、意识到神这一路如何的带领他的时候，他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他就可以让这些伤害的过去能够活出这种美好的见证过来。啊，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的选择。当我们遇到一些伤害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忽略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决定，我们下一步准备怎么样。然后42章的话呢，我觉得他的要旨就是特别感动我的，就是讲到他有哭了一场啊。当然，在约瑟的故事里面，37章到50章很多次讲到约瑟的哭啊。约瑟真的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啊。那这一章的话呢，他就讲到了雅各的众子呢，因为饥荒呢，就下到埃及来涤粮，来见约瑟了。啊，第一次10个兄弟就来见到约瑟了。然后约瑟如何用计来试验自己哥哥们他们的属灵光景，然后呢又用这种巧计哈，或者这个让他们能够把便雅悯带来见他。所以我相信神，你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也看到饥荒不只是波及到整个埃及，甚至波及到迦南地，然后让雅各那边因为没有粮食的时候呢，不得不下到埃及来，好像神也兴起环境来要来成就这件事情一样的。啊，那么当然约瑟很有爱啊。那么爱的话，不是一个自私，不是一个自我自己肯定自己的一个爱，对自己只有好处的爱。爱是要成全他人的爱。然后约瑟的爱也不是那种没有智慧的爱啊，他对的哥哥们他们的属灵光景、他们的生命光景，他也是很在乎。然后他要去用智慧如何来试验他哥哥们的现在的情形啊。所以我想，这点很好。当然，他哥哥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呢，就开始来思考了，然后就思想了，然后就是啊，觉得开始来认识说啊，神的旨意，神究竟在这件事情上要做什么了？他们不会再只是想说啊，约瑟将来要怎么报复我们，要怎么虐待我们，怎么拷打我们啊？他没有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当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人在思考的时候，当人愿意寻求神的时候，当人不是用消极的去埋怨的时候，当人是用积极的去看待神在这些事情上带领的时候呢，就会 这种苦难呢，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我们成长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一个契机一样的。那我们进到43跟44啊，本来我也分开讲，但后来我想我也没有时间再把它分开，因为我原来准备每天发上来的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合在一起来讲。那么要字我选择的是全能的神啊，这是雅各对着神的认识哈，他说他是全能的神。那么雅各呢，之前呢一直不肯放手，对吗？雅各后来呢，初他这个便雅悯要下去的时候，雅各怎么样都不肯，最后可能我怀疑家里面的粮也吃光了，再不下去也不行了。然后孩子们也说的都有道理。然后呢，如果不让便雅悯下去的话呢，他觉得让便雅悯下去的话，这些哥哥们可能，又会让他失去这个孩子一样。可是不让他们下去呢，他们一样也是没有活路。所以呢，雅各呢，在一个人的尽头的时候呢，他只好选择放手。啊，这种放手可能是他不得不，也是雅各这个一个很强、很有能力哈，然后很机灵的一个人，很会做生意的一个人，学习的一个极大的功课。他开始学习了依靠神，他就说全能的神啊，一直在讲跟他的孩子的说，愿全能的神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约瑟呢，他当然第二次见到这个11个兄弟的时候，他又用他的杯来试验这个便雅悯的光景啊，跟兄弟其他兄弟有没有真实的弟兄相爱的光景哈。但是呢，后来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美的场面，就是犹大啊出来他的担当，他的舍己，他要愿意替便雅悯来担一切的东西的时候呢，约瑟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所以让他们能够弟兄们能够相认。所以当雅各放手的时候，当犹大学习有担当的时候，当约瑟的爱感动这些弟兄们的时候呢，那幅光景是极其美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大概也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我们依靠神，依靠神，好像都是挂在嘴上一样。这边祷告交托了，等我马上反应出来的是你又把它拿回来了啊。然后我们会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能力。可是很多时候，神必须让我们带到一个程度，要求我们要放手，让我们学习全然的顺服他，依靠他啊。当然，所谓的信靠神，不是那种我们说的啊，我们现在都把你交托给神了，然后就很不负责任的那种冷漠啊，而是这种真正的信靠。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很多时候人的天然的本能，他会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聪明。但是呢，神很多时候把我们放到一个瓶颈，就像雅各一样，已经没有路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能，除了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能，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否则我们就悲观，我们就消极，我们就可能抑郁了啊。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交托给神，认识到，然后经历看到神的全能的时候，这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是一个积极的果效啊。所以我想，真信靠很要紧啊。然后每一个人的时间过程都不一样，然后真爱呢，也不是那种纵容和掩饰罪恶哈。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爱的时候，可能就会失去原则、模糊界限，但其实真爱呢，是看到弟兄们身上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会用神赐给他的智慧去挽回这些有问题的、可能跌倒的、可能软弱的弟兄姊妹哈。那当然，在新约那边有许多的教导啊，我们如何的来挽回这些跌倒、失败、软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约瑟在这里就好像一个画面一样，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来实行和操练啊。我们有爱，我们有神的智慧呢，我们才能够求主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这是43跟44，然后我们进到45章啊。45章的话呢，当约瑟跟那个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呢，然后这些弟兄们就很害怕、很紧张啊，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自己当时害他的弟弟啊，然后开始自忧自恨，相信他们开始在悔改。然后约瑟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是去宽慰他们啊，然后说是神先差了我来的，为了保全大家。啊，他没有再把自己放在一个小我的里面，然后开始就是，对人有各种各样。是他的兄弟一定是有错的，他们一定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因为神的带领，我们就说他没错了，就好像犹大一样，非得出卖祖才能上十字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是他们错，他归他们的错，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仍然有办法来挽回全局啊。所以当 约瑟的哥哥，回去告诉雅各这件事的时候，雅各真的也是很难以相信。他一生他在苦苦追求，他在苦苦抓的一些东西，当他回望的时候，他突然间醒悟过来，不是他能做什么，乃是神在那里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当他哥哥们，我们看到他哥哥们那种恐惧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觉得他们也很可怜，他们做完这件事情后呢，就一直被罪来追讨一样的啊，然后呢就很害怕，然后呢甚至很快被关起来，他们会想起这是他们因为对约瑟的这种伤害所导致的啊，所以我想至少提醒我们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要来操练过一个敬虔无罪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么，当然，约瑟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否则他也很难逾越这一切哈。然后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当我们在难处当中，首先我们会看看是不是我们罪的问题导致的。如果是我们罪的问题呢，我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总有恩典。当然，有恩典并不代表苦难，我们就不需要去面对那个后果一样的。那如果不是人的问题的话呢，是。神要借着这个苦难来塑造我们一些属灵的品格性情的话呢，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啊。所以我想约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至于他在牢狱的时候，他能够接受伤害他的这些哥哥们啊。当然，约瑟没有忽略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跟别人讲啊，你要牢狱啊，不要一句话就好像别人就那个对方伤害你的就不是问题的，就一直要把这个问题给掩盖掉一样，不是的。如果这对方真的有问题的话，就是有问题，不需要去美化他，不需要去掩饰他，是去面对他。啊，然后我们积极的来解决它。当然，很多时候饶恕也不是像我们讲的一句话啊，主说你要饶恕啊，然后你就怎么着，很多道理你讲一句话很容易很简单，可能就1秒钟2秒钟讲完一句话那么简单的事情。但很多时候有一些伤害，就像一些伤口一样，它需要时间来愈合啊。人是有感情的啊，你打下去的话，你有一个伤口，伤口的愈合也需要时间。生了个病的话，你要愈合也需要时间，何况是情感上的伤害，对吗？心灵上的伤害。所以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就好像里面的灵性光景一样，你这个身体强壮的，你康复得很快啊；你这个身体不好的，你康复就很慢。那么灵性强壮的人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如果灵性比较那个一点的人，可能就会需要时间，那也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做那个催化剂，然后呢，用一种要求来对待弟兄姊妹。当他们在饶恕的过程需要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引导他们，我们帮助他们，我们把神的话给他们，但我们不要做太多的说教和 push，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吗？OK，那我们进到46到47章哈，那这里面的要旨呢，他说从你下埃及去，当雅各呢要下埃及的时候呢，他去寻求神的时候哈，他也是神说我会同你下去。啊，然后最后我们讲到，看到一个很美的光景，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光景，是当我们，在那里扶着杖头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回望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可以说，我们只有敬拜他。啊，所以当雅各下埃及去的时候呢，他当然是很想见约瑟了，对吗？但是因为他之前他的先祖呢，就是有很多这种不好的经历啊，所以呢，他当时也有点怕，但是神叫他不要怕啊，向他来显现啊，那么然后就说他要跟他同去啊，神说我要跟你同去啊，所以然后后面呢约瑟有见到自己这个久别的父亲跟家人，甚至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埃及最富饶的歌珊地，对吗？然后呢住得离自己很近，也方便去照顾，然后后面就讲到约瑟如何的来治理这些荒年，然后救活了许多的人，啊，所以读完这章的时候，我觉得有几点提醒：当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神的显现，对吗？我们会求很多灵异的事情，但我觉得神的显现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就是他对我们所要讲的，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求外面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更多的我们把神的话语装备好。当他启示给我们，当他对我们来说话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语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啊。然后我想 求问神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祷告的生活啊，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愿意行在他的那个当中，然后神的同在那就会是我们的依靠，这个非常的要紧啊。那当然讲到约瑟把他的家人安置在歌山，跟埃及人分开来，从另外一方面属灵来看的话，我们也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分别为圣不被这个世界同化。那么讲到了教会生活、肢体生活的重要性所以我想鼓励很多弟兄姊妹不要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觉得我心里有信就好了那个教会嘛，有空去没空就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可能就被这个世界的一些价值观、一些潮流来同化。那这是我对我们实际生活的一些提醒。那当然，我们也看到约瑟如何运用丰年的这些储蓄来帮助来救活自己的家人，甚至许多埃及人还有其他的人。那我们如果在属灵方面的来讲，我们也需要我们在属灵方面有储备那我们的储备当然很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种真实的经历否则呢，经历苦难后。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可能没有储备的时候。然后，当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突然间信心就倍增了。然后，我随时我就神就也会有一句话跟我讲了。我觉得那种就有点不是很健康、很科学。我不说完全没有，但是至少呢，神对我们说话是从他的话语里面对我们说话，不是人自己的思想意念里面，或者人自己的一厢情愿里面拿一些神的话语来敷衍自己，来安慰自己所以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读经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需要有这些的储备，我们的经历，我们跟神之间真实的关系，我们在信心上的扎根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以至于我们经历苦难后，我们能够就是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像约瑟一样，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后来蒙神赐福，也成为一个其他人蒙福的一个管道，他可以帮助别人，好吗？这是46到47，那我们进到48、49，48、49，我很喜欢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要字，就是。雅各对神的认识，对约瑟的评价，他说他是向我显现，赐福给我，一生牧养我，救赎我。他提到约瑟是一个与弟兄迥别之人，这些真的是很美。如果我们能够，对神有这样的认识，真的，我想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整个都会不一样，整个人生都不一样。当然，这章里面主要讲到了雅各的祝福，那这些祝福是带有预言性的，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并且呢，他立这个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然后赐约瑟有双份的产业。雅各呢，后面就照着神的启示，也给他的孩子、他的众子来祝福，最后弃绝就归到列祖那里去了。所以你看到雅各在回应、在表述讲神的时候呢，他是变成一个是对神是有认识，并且可以见证神美善的神，并能够见证神在他生命中奇妙作为的神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除了我们懂得很多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去经历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去活出神的话语。否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无力，我们要给别人的安慰的时候显得非常空洞，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很多实际的东西，只有从字句到字句，从教义到教义，从道理到道理，很可能就成为一些标语、一些口号一样的，叫人不得真正的安慰和帮助。当然，雅各的一生从他一直想要得祝福，虽然他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但他是一个要神祝福的人，最后是能给祝福的一个人，他的人生的一个蜕变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神的心，首先是要有的。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很不堪，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很丑陋，我们的内心世界很复杂的一个人，很不堪的一个人。但是当神来制作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是因为神他制作完的结果。那么当然，后面呢，我想我们。也提醒我们呢，在约瑟呢，他这个所谓的迥别之人我相信我们能够与世人有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这种馨香之气的话呢，是在乎我们里面真的有属灵的这种属天的生命性情所以我们 被提醒，我们真的要有这种生命的实气，能够活出与世人有别的生活来，以至于别人可以认出你来，而不是很诧异你怎么会是基督徒呢？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我就不要去教会这种事情，我就觉得要让主的名蒙羞是很不好的啊。那最后一章呢，就讲到了雅各和约瑟之死哈。然后，雅各当然后来，照他的遗嘱呢，就把他葬在麦比拉洞。然后当时他的约瑟的哥哥们呢，就是雅各的这些孩子们就很紧张，担心当时可能老父亲在的话，念在父亲的情面上，可能约瑟不会报复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呢，他们不明白，约瑟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么狭隘的，不是人间想的那种有恶必报的那种人。他在伤害当中，当然他去报复，好像在我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你对我不好，我就报复你一样。但是约瑟的生命是一种超脱的生命，他是有属天的生命，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一生，他敬畏神，他以弟兄迥别啊，所以他最后能用亲爱的话去安慰那些担心他报复的哥哥们啊。然后约瑟虽然最后也他也有一天他也死了，但是他为自己的这个骸骨留下了遗命，一定要帮将来把他的遗骨带上回去迦南地去。所以我想，当然讲到两个人的死，约瑟的死，雅各的死，他们一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大部分人呢，除了被提的时刻，大部分人，或者比如以诺，他就被神提走的这种特殊的情况，一般人我们都会经历肉体的死亡，对吗？那么我们能够存到永久的是什么呢？我想所有能够存留下来的，一定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制作完的一个结果才可能带进永恒里面。那我们这辈子，不论是我们活着还是我们死了，我们很清楚我们活着的人生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死的去向是哪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待死亡跟其他人不一样啊。不是说我们完全不惧怕，我们有时候没属灵到那个地步，有时候人家告诉你你有癌症的时候，你已经不治之症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害怕的，那个害怕不是你一句话我不怕，我喊的一句话我就是不怕就不怕了，你里面实在是怕，因为死亡的力量实在是大。但是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有盼望啊，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到哪里，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所经历的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存心盼望。然后我们的一生，主必引领我们，也必保守我们，照着他美善的旨意，他永远不失败。虽然我们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靠近主，我们愿意来信靠他，来依靠他，来跟随他的时候呢，愿意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一生，我们能够带进永恒里面的，就不会像这个肉体一定要停留在这个世界上。好，那我就大概讲完这50章，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OK，还好，所以我大概再把它综合一下，就是讲到了我们如果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把它整合一下，就讲到了一生约瑟一生的道路，他是因苦难得以完全，他从一个很美的景地被爱，然后呢，他落到被卖，甚至被囚，但是后面呢，神又使他高升，他又被高那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了他预表主耶稣也是主，我们的主是神父神的独生爱子，他是被爱的然后呢，但是他为了我们来到这个地上，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卖了他。然后他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羞辱，他被囚，他被害，但是神却将他高举所以约瑟他一生虽然有许多的苦难，但是呢，他却得以完全。然后我们也常常讲到约瑟呢，一生里面有很多件衣服我们讲到他的彩衣，讲到他的血衣，讲到他的囚衣，最后讲到他的锦衣。当还有人说他的寿衣，我觉得那个不是很要紧，我就没有把它加上来所以如果当我们读完整个的时候，至少我们对约瑟，我们知道他人生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衣服都代表着他不同的经历。他生命当中成长的一些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要成就的旨意。 然后约瑟，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想到梦啊。约瑟跟梦是有关系的啊。他梦到那些河豚向他下拜，他梦见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拜啊。然后这是他自己的一组梦。第二个呢，还有他为善长跟九正解梦，好像一个被放一个被杀的这个梦，他还为埃及的法老来解梦哈，因为这个丰年跟荒年的事情。所以呢，约瑟的人生呢，他是一个有意向、有启示的。一个生命，一个人生，哈，不像我们随便做的梦，我们不一定有意义，所以大家不用太多的去揣测，然后希望找一个属灵的人来帮你解梦。其实很多梦是无解的，很多梦也是毫无意义的，很多梦也是白日梦，哈。所以我想，真正的这种启示呢，这种通过梦和意象来启示呢，在旧约时代有很多，但在新约时代，神对着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提醒。然后我们讲到约瑟是以弟兄迥别之人，哈、啊，那么他呢，有很多特点，他很不一样，哈、啊，比如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远离罪恶，他有属天的意象，他有神的同在，啊，他是一个赐福的管道，他敬畏神，他。有神的，蛮有神的灵。他是一个有预备的人，他是一个胸怀很宽大的人，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是一个以父家为念的人，他善于治理，他忠心，他情感丰富。啊，这是一个约瑟身上，你们可能还可以找到更多或者不同的层面去找他。他真的很不一样啊，非常的特别啊。OK 啊，然后，sorry。那么我们在下面继续。我们特别讲到约瑟，他预表基督哈，我想很多人都认同。当然我，这个是我抄来的哈，你们不要以为我那么会写，我没那种本事，我抄来的。但是有一些点，我觉得有可能部分有点牵强，但有一些点是很好。比如说他会特别把他讲他是个牧人，因为他的兄弟也是牧羊的。但是我想这个好像我没有觉得他非常特别，可能我会觉得啊他是父所爱的，这真的像主耶稣他是父所爱的啊。然后他被他的同胞好像以色列人恨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啊，他为他所恨为他所卖一样的，还被他们杀害一样的。啊，然后呢，他呢好像很无辜，然后他被下到监里，跟罪犯同列啊，然后他被高举啊，然后他后来能够其中有一个我之前没有想过的是14，他说他娶外邦的心腹，象征的基督拯救外邦人，使成为教会，并与教会合一啊，这点我倒是觉得我第一次学习到，也蛮好的啊，以前我没有这么想，我还想他为什么娶一个。祭司的女儿不是娶他自己本族的这种，像他的爷爷一样的不同哈，所以我想，约瑟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是一表的我们的主，当然你们可以照着自己的领受哈，不一定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要，一定要把它。都放进去，都要认同他，因为我看了，我这次在预备的当中呢，我发现有很多解经资料，然后有很多看上去很属灵，但我个人觉得有点过度的灵异解经了，就有点牵强附会，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套上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约瑟一表基督，那是不是约瑟的一生就 perfect 呢？我想也不是的，那我们不一定要去美化他啊，因为我们讲他预表基督，他只是某些方面他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去学习和看到这些方面，然后呢，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非得把它跟主耶稣都串在一起，那么就会显得非常的牵强，好吗？OK，那我想后面我就不讲了。本来如果有时间，我就大概跟大家串一下我们创世纪讲的一些东西。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讲了。就是我们最后面讲到这四个人物哈，就是讲到亚伯拉罕跟祭坛，讲到我们的奉献跟十字架的，生活，讲到以撒，讲到水井，它跟井有关系，讲到我们牲畜的一个生活，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讲到他生命中讲的柱子啊，是一个见证，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讲到他是异象啊，所以有很多弟兄们他们很会归纳，我只是抄了一部分过来看看。 然后呢，今天晚上我们的思考题我不读，我今天已经发上去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学约瑟，那么约瑟的生命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导，但是起码就读完之后，你觉得最，能够触碰到你的约瑟生命里面的是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大概如果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然后约瑟的一生里面呢，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情？他在哪件事情？我们好像读的像一个故事一样的。你觉得哪个故事、哪件事情给你的印象最深刻？我本人可能每次我读到他弟兄相认的时候，当犹大那么讲的时候，我每次一读我必哭啊！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只有天上来的爱，只有那种从神而来的爱才可能做到，然后也是极其美、极其感动的一件事情啊。那你们可以探讨一下，可以大家在分组交通的时候，大家读完整个创世纪后，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创世纪对你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引导有哪些启发？哈，因为创世纪许许多多的人物，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讲到了神在我们身上，在神的儿女，神自己的一个计划，永远的一个旨意。那么你能够 get 到的是哪一些东西？你也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好吗？啊，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其他有一些漏过的或者补充，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补充好吗？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交
明白。
给徐勇，
啊，谢谢秦明哈。那我们就分组，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关掉。